月平下了武当，出仕江湖。年轻的人，什么事儿都可能遇上。刚离开武当，到芙蓉镇松竹梅酒楼上吃酒，就遇上点意外。闷头正吃呢，三个人站到桌子边，二男一女。这个女人就坐在小月平对面，包放在脚底下，老头在这边，小伙在这边。那四个人坐下来，月平也摸不开，抬头低着脑袋还吃自己的饭，心说快吃，吃完我好走。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女人那眼睛一直盯着他，一会儿乐了，一会儿乐了，这还不说，月平就觉着桌子底下有点事儿，谁踢我的脚？一看呢，对面的女人拿小靴子蹬他的脚，月平赶紧把双腿撤回来了，这心了噔噔噔噔噔噔直跳，心说这女人是无意之中碰了我一下，还是有意的？哎，那他想干什么？他脸怎么这么大？一般的女孩子都低着头怕见人，你看他瞅着我还老乐。月婷就感觉到非常不自在，突然想起老师告诉自己的话，杀盗淫妄酒，特别这个淫字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。老师说我长得不错，年纪又轻，容易在这方面犯错误，哎，提高警惕，留神注意啊，别想那闲板，快吃，吃完离开。想的日子吃得更快了，时间不大，对面要的简单饭菜也摆上了，那老头也喝着酒，谁也不理谁，各吃各的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楼下一阵大乱，站，都别动，坐到原来的位置上别动，上楼十来个官人了，到楼梯口这一站，进了屋，都别动，别动，坐哪就坐哪，不许动，接受检查。哎，你说那年月他就有检查的。小月婷一愣，用眼角余光一看，哎呦，为什么刀刃的为首那个头领看那样能有个六七十岁，花白胡须，白的多黑的少，穿着一身便装，腰悬长剑，二目凶光四射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想当初那个冤家对头鹰爪门的门长铁爪神鹰云飞，这老小子云飞他一直没死，受了伤了，时隔多年早好了，不过老了，那阵儿黑虎多，白虎有几根，现在白虎多了，但是神采奕奕，精神头不减当年。往后一看，呵，月平的眼睛就瞪圆了，在云飞的后头正是风雷掌韩烈，在黑虎岭劫杀他们一家人的，这下他最残忍不过了，一看也见点老了，他短胡也留起来了，手中提着长剑，照样摇头晃着脑袋，后头八卦刀何耀中，太极枪刘明远，火鸽子丁天庆，都是秦桧手下的一帮杀手，还有几个叫不出名来的，比秃尾狗还横，把楼梯口就封了。云飞挎着宝剑看着，都别动啊， 现在接受官府的检查。上。掌柜的账房掀着火去，吓得躲到旁边去了。你说吃这饭多扫兴吧。官府很少来这手，今儿个突击检查，事出意外，谁都没敢动，谁也吃不下去了。就见有几个官人到了一张桌前头，别吃了，站着。哪儿的？河南的。河南的？河南上湖北来干什么？做买卖的。做买卖哪儿不都得去？做什么买卖的？倒腾布匹的。你看我这包里全包的是布。刚到贵宝地，我寻思吃点饭，然后我再把它出手卖了，正好遇上检查，把手举起来。把包打开一看，说的一点不假，坐吃吧。你哪儿的？山东的。山东的。上这干嘛来了？探亲，在这路过，问家乡住处，找谁？没有破绽，坐下。挨桌检查。小月亭在这坐着一看，我也漏不掉。检查什么？莫非找我？哎呦，这帮小子这鼻子真长啊！我刚刚离开武当，莫非有人就告了密了，来抓我不成？他看了看窗户外的是临街，凭自己的功夫要想跑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一飘身跳下就走了。但又一想，没那个必要。当初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，我才五六岁，现在我二十岁的人，早都有变化，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。你看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不认识我。稳住心血，别怕，实不行我就得武力解决。正好把这帮小子给收拾了，出出我胸中的恶气。因此他没理这茬，照样吃，但再吃就吃不出什么滋味来了。简短解说，查来查去到了他这张桌，但是没理他。问这仨人，云飞也到了跟前，背着手看着。你站起来。那老头站起来了，胖胖大大的。各位有事儿？有事儿。我们是官府的检查，你没听见吗？听见了。你哪儿的？河南开封的。河南开封到这干嘛？什么职业？实不相瞒，打靶是卖艺的，我们是练武的人，另外在练武当中呢，再卖点药什么的，什么金疮铁扇散了，八毒膏了，有一些秘方了，卖这个。这俩是你什么人？这男孩子是我徒弟，这女孩子是我女儿。是你女儿？手抬着。唰，在腰里头翻出一把匕首来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干嘛的？回大人的话，路面上不太平啊，尤其还带着这么大个姑娘，万一遇上歹人怎么办呢？这是防身之物，带着呢，预备以防万一。哼，还行呢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姓马呀。姓马？不对吧？说错了吧？怎么能错呢？我姓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不对，瞪眼穷白话。现在由我来给你回答。你姓于，你叫于化娇，你有个哥叫于化龙，对不对？你是河南开封的人不假，名你没实说。你哥哥跟你都挺了不起，于化龙想当年在岳飞手下当过前不正印先行官，
对不？
是不是岳飞的嫡系？你官小点，你也是四品统治官，你是岳飞手下的走狗，对不？啊，朝廷早在严拿尔等，你认为你随便溜达呀？官府早就对你注意了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嗯，就见这个老头一听，唰，那脸色就变了。岳平低着脑袋，岳平一听，呀，余化龙、余化娇，我听说过，是，闹了半天，是我爹手下的部将啊。我老师这回交代的明白，说我这次闯荡江湖，一则寻机给全家人报仇，另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，就保护我爹当年的部将。跟我爹不容易啊，受我爹的株连都受到陷害，我还得负责保护。没想到今儿在这吃饭遇上这是一家人呢，我焉有不管之理？我怎么个管法？事情来得突然呢，他心绪烦乱，还没打定主意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那老头不有个匕首吗？一听人家指出明星来了，就见这老头一伸手，苍狼把小匕首拽出来，一翻腕子就要下手，要刺这云飞。与此同时，这老头这匕首刚举了一半，冷不丁这眼跟往上一翻，哎呀，平西说怎么回事啊？这才看清楚，云飞手下的人早就注了意了，一把长剑在腰圈这给这老头就续上。老头啊，这匕首刚举了一半，那鲜血噗就出来，身子一晃腾，仰面摔倒在楼外。那小伙子坐在这边，那小伙子一看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无故伤人！师傅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你们说话不算数，你们。刚说到这儿，突然身子一颤，后腰这一把刀给插进去，砰一个插进去，就见这小伙子身子一晃动，哗啦趴桌子上，后腰这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淌出来。这件事情发生在顷刻之间，就这么一眨眼儿。还没等这小月婷反应过来啊，噗噗，两条人命，就剩下对面的姑娘了。月婷一见实在没法再忍了，拼了吧，用手一抠这桌子啊，哗，桌子就翻了个了，一桌子东西稀里哗啦的全滚落到楼板上。你想想，这吃饭的受得了，一下就乱了套了。哇，了不得了，要打仗，快点躲一躲吧。老百姓谁不害怕，四散奔逃。有的那胆大的把窗户开开蹦下去了，有的把腿摔折了的，有的把脚脖子给存了的，还有的顺着楼梯轱辘下去了，还有的迈不动步了，钻桌子底下的，一号房往二号房跑，那单间雅座里头也乱了套了。那还发生这么件事，这一号房二号房就隔着一层小木板，两边糊的纸，那个掌柜的为了比那些小房多挣钱，单间雅座嘛收费也高，所以那板都精薄精薄的，你说句话什么的听得真真的，只是看不见。这人这一害怕他急了，有一位紧在桌子底往前拱，拱拱的拱在这板这儿的， 由于用力过猛，哈吧，把这脑袋伸到二号去了，这身子还在一号呢，脸全破了。二号不少人都在这蹲着，我的妈呀，可别伤着我们！觉着后腰噔，哎呦，顶了一下，心说是怎么回事？回头一看，我的妈，怎么墙上长出个脑袋，全是血？有的还问呢，哎，你是人是鬼？你才是鬼呢，我是人。是人，你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？废话，身子在内屋呢，在内屋呢。那脑袋怎么过来？挤过来的。哎呀，这叫乱了套了，简直！哎呀，他们咱不说呀，单说岳庭，桌子这一周，侧身就晃双掌，喊了一声“呆”，朝廷的鹰犬尔等休得发威，小爷在此。住手！不准伤害无辜！哎，这帮爪牙也没注意，侧身经仔细观瞧，这下饭馆就乱了套了。云飞等人飞身经跳出去，拉长剑观瞧，他是谁？有认识的，大人。他就是张三丰的徒弟，他自称他叫什么高峰，其实他就是岳庭。哎呀，冤家路窄呀，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！弟兄们，立功的机会来了，别让这小子跑了。把别的事儿全放下，集中精力抓他，抓住他，咱们就升了官了，就能请重赏。哗溜人上来，他们真想不到岳庭那身份够多高。别看现在年纪轻轻，身怀绝技，过了一个钢筋身手，岳庭一闪身，抓住腕子，出去吧，你给我啪！一合掌啪，一转身啪啪啪啪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砰啪砰啪砰啪，一招就一个，还能像那电视连续剧呢，打半天没事儿，照肚子上啊蹦蹦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完了还能打，那叫武术吗？中国的武术伸手就见响，打上就起不来。那个云飞一看不好，举剑便刺，岳庭往前一俯身，一猴子的袋子嗖就给他撇出去了，心的撞墙把他撞死，哪知道那是个窗户，揉一下子在楼上把他撇下去了，正好底下路过一个草车装草的，没这草车就把他摔死了，揉摔到草垛上，他算保住这条狗命。这帮爪牙干脆贴不上边儿啊，是四散奔逃。太厉害了，不行，受不了了，等等等等等，走走走。三分钟结束战斗，全给打跑了。这掌柜的伙计账房先生这才敢仗着胆儿说出话来。小侠客爷，小侠客爷，您真了不起啊，您惹了大祸了，那都是朝廷的命官，你把他打了，他们能不报复吗？再说这我们这饭馆也开不了，这还死人，这掌柜的，你贵姓？免贵姓马。马掌柜，别怕别怕，不就为钱吗？哎，
不能叫你遭受损失。
来来来，你过来这么办，损坏了多少碗铲家伙，你拢拢账，我如数包赔你，
我赔，
那多不好。哎，应该的，事情在我身上引起来的，这个你不必顾忌。另外你得办点事儿，
你说吧，什么事？
两具尸体诸多不便的，是不
你是不是派人到棺材铺
买两口比较好一点的棺木，把这两个人装殓起来，有没有停放的地方暂时寄存，不怕多花钱啊，这钱也我出，人你雇，因为我刚到这儿，人生地不熟，什么我也不懂，拜托你费心了、啊、没说的，理应效劳，理应效劳。包解开，拿出两大块银子来，这两块银子掂量掂量，没有五十两也差不多少，够不？五十两，那年头那个钱的值钱呢，一两银子就解决很大的问题，这五十两花不了，这钱太多了，用不了，剩下的归你们，大家全分两个啊，算给你们押金了，多谢多谢多谢，你看安排的多好，这块收拾着，咱不必细说。还有那大姑娘呢，那姑娘可能吓傻了，一句话都没说。这会儿月婷就转身一看，姑娘在这站着，正瞅着她呢。姑娘受伤吗？姑娘一句话都不讲，愣着愣着，冷不丁扑到小月婷近前，砰一马把月婷的衣服给抓住。好啊，你做的好事儿，我跟你完不了。姑娘，有话慢慢说，你这干这干什么？我哪点做错了？你为什么把杀父的仇人都给我放了？明明我爹我师兄惨死在他们之手，让你这一顿打你全给放了、啊、要没有你姑奶奶，我就给我爹给我师兄报了仇了，坏事就坏在你身上，你赔你赔。月婷心说话，这人怎么这么蛮不讲理呢？要知道这样我不管这事儿。看来我老师说的一点不假呀，这是江湖上太复杂了，这是不懂情理的人是大有人在，抓着自己还不好伸手，叫他抓住。姑娘姑娘，你别哭，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，但姑娘你想，我一个人，他们那么多的人，地方狭窄也打斗不开，我不得不把他们放走了，我能说放下两具尸体不管我追去了吗？你怎么办呢？我又怕你受到伤害，故此一犹豫之中他们都跑了，这个你放心，要报杀父之仇，要给你师兄报仇，包在我的身上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是侠义道的天职，我岂能善罢甘休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